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9号，公元2013年5月1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预防手册由中国武警四川省总队政治部在2008年编印。手册中的内容显示了中共政府宣称和平解放西藏完全是谎言。中共当局的残酷压迫不仅仅迫害了受压迫者，也让执行者们付出了代价。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这份手册也证明了被派往西藏进行所谓维稳任务的人，他们的基本对错认知已经被扭曲、侵犯，变得毫无意义。这份藏区部队心理疏导和预防手册第11条中写道，参与过处置阿坝县3月16号、色达县和甘孜县3月18号打砸抢烧事件的部分官兵，脑海中可能会出现残忍的处置场面，甚至做噩梦、说梦话。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在上述事件中，中共武警都进行了残忍的镇压，向和平示威人群开枪扫射，使得当地的局势至今仍然非常紧张。所以，维稳官兵会做噩梦，这并不难理解。另外，手册第16条内容为，有些同志一想到闹事分子用藏刀、砍刀、石头疯狂袭击的残忍场面就胆战心惊，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僧侣就高度紧张。对此，自然杰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共政府就开始通过大肆宣扬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武力统治西藏进行证明化，不断加深藏汉间的误解与仇恨，并将藏人形容成不知道感恩、未开化的野人。第16条的内容证明中共试图对武警灌输仇恨思想，以使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镇压示威藏人。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调，中共当局的错误治藏政策不但伤害了藏人，同时也在那些为当局执行不人道指令的武警当中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危机。
今年4月21号，中共公安人员突然对西藏左贡县僧人嘎都的僧舍进行搜查，并发现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和言教录音光碟，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拘捕。8天后，即4月28号，西藏僧人嘎朵身亡。中共官通知西藏僧人嘎朵的姐姐到左贡县领尸，但他的姐姐到左贡县时，当局已经擅自把僧人嘎朵的遗体火化后，其骨灰交给了家属。本月12号，20多辆专门军警的军用大卡车来到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郊区，企图没收当地藏人的私有土地，并发生警民冲突，多名藏人遭捕。
程烈表示，那片土地原本是西藏录取县马爱镇马爱村和嘉格村的，后来被嘎海乡嘎秀村唐热仁波切的家属出200万元人民币购买，位于录取县藏文中学下方的录取河旁。日前中共政府用钱收买这一土地，但因为价钱问题，仁波切家属不肯把土地卖给政府，于是当局派遣公安和武警试图用铁丝栏围住土地。 后来，录取县藏人躺在地上进行和平请愿和表达不满，但却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导致一名藏人受伤，被送进医院抢救。此外，强行拘捕了藏人达杰和龚波杰等20多名藏人，目前还无法了解进一步消息。
此外，中共政府为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建设，强力当地藏人搬迁到别处。中共政府从2005年开始计划在西藏金沙江上新建8座水电站。目前，中共政府施工人员来到位于巴塘县下方的苏阿龙和朱巴龙，把当地几十家藏人家庭和农田列入电站施工项目范围内，被要求搬迁到别处。当地藏人民众拒绝听从当局的要求，与中共施工人员之间还发生了争执。本周一13号，中共当局又开始规划使用藏人私有土地，并承诺将为搬迁民众每年提供1700多元现金和2000元粮食，但这些藏人暂时还不知道当局将他们将迁往何处。西藏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于2012年出版他的第二版《占卜志气》后，中共官和安全人员以指控涉嫌政治问题为理由，于今年1月1号强行拘捕了这名僧人。当初他被带到杏林市进行审讯，后被押送到淮南州进行审问。本周二14号，西藏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在淮南州泽库县被指控分裂国家罪，非法判处5年有期徒刑。此外，中共政府以指控向外透露西藏安多海南州学生示威活动为罪名，强行拘捕的千浦路寺僧人苏热加措已被非法判处2年有期徒刑。
达赖喇嘛尊者于美国时间11号在波特兰市退伍军人纪念馆中同各大媒体的记者进行了会面。在提到中国的政治局势时，达赖喇嘛表示
Yes, last now 50, 60 years, things are really very difficult.
半个世纪以来，西藏一直处在困境中，尤其是最近几年局势在不断的恶化。但尊者也指出，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有上亿人信仰佛教，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这从来达兰萨拉请法的大陆信众逐年增加就可以看出来。尊者强调，中共当局实行的封锁和审查制度实际上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美国时间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为波特兰市西北藏人文化组织的新集会大厅进行开光加持，并同上千名当地藏人见面，给予了教导。达赖喇嘛表示：“
俺这三句我把他讲是吧？哎，漂亮哪了？俺这天气大雾，平平沙出的漂亮哪里？”
尊者说：“西藏的真正主人是境内600万藏人，而他们正被10几亿人控制着，只占少数的流亡藏人在自由国度。”不需要害怕和担忧遭受镇压，所以在开展政治活动时，有时候会让境内同胞们升起太大的希望，让他们鼓起更多的勇气，然而最终只能换来中共政府更加残酷的镇压措施。尊者强调，藏人们有权利争取独立，因为那是连中国自己的文史中都有记载的事实。中共在明知道藏人们争取名副其实自治的情况下，仍称我们在进行藏独活动。这样，流亡藏人再说要争取西藏独立的话，就正中中共的下怀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达赖喇嘛尊者于美国时间14号上午同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进行了会面， 下午则受邀前往位于麦迪逊市的该州议会中，向参众两院的132位议员发表了演说，强调金钱和权力无法让人们获得成功幸福的一生，唯有重视内在价值才能带来永久的快乐。
It's not money, not power, but here, inner value。
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15号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赞扬境内藏人们在民族正义事业的抗争中所展现出的极大勇气和忠诚不渝，并表示如今国际社会开始慢慢关注和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其中不乏同情藏人困苦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指出他们所支持的就是以中间路线这条双赢的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尊者还教导藏人们要在西藏抗争中视藏语文和宗教文化为民族的生命，这些也是几千年来将西藏三区的藏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来源。
本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同80多位中国的学者及留学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面，详细阐释了中间道路立场及西藏的生态环境问题。
那在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达赖喇嘛主要强调了西藏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藏人方面目前所奋斗的目标是中间道路的思想。那另外一个方面，达赖喇嘛主要强调了西藏文化，尤其是那林陀传统的西藏佛教文化，不仅对藏民族有贡献，而且现在对整个全世界有非常大的贡献。另外达赖喇嘛也强调了我们汉藏之间的那个交流是非常的重要性。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呼吁藏人必须要跟广大汉人朋友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对于西藏有帮助，对于汉人也有帮助。另外达赖喇嘛强调了西藏环境的重要性。
在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连日发文披露中共当局以建设改造为名大肆破坏拉萨古城的情况后，有国际藏学家在网上发起联署致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活动，要求他们关注拉萨古城遭破坏的情况。呼吁信强调，拉萨古城遭破坏的情况属于国际性问题，因此请求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尽快分别向拉萨派遣独立调查组，就当前局势以及当地官员和商业利益是否违背了中国因加入教科文组织而应当承担的责任等问题提交详细报告，同时要求教科文组织提供一份明确的计划，列出必须立即采取的措施，从而保护拉萨老城，停止当前的毁坏，避免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现居美国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陈光成在挪威接受本台台长奥斯坦的采访时，首次谈到了对西藏问题、中共对藏政策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对于西藏的政策和对于其他民族的政策，他们都是把这些各民族，包括我们汉族自己的普通民众，都视为他的私有物，他并不是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只有让中国大陆，当然也包括汉族，就像当年王立雄先生所组织的那个，让达赖喇嘛和普通网民去交流，这样呢，将来中国民众在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他们让中共对西藏改变政策抱什么希望，不要对这个抱希望。这些年轻人呢，首先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自焚了。中共当权者对于血、生命是非常麻木的。那么，只有携起手来和中国其他民族的普通民众一起去争取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利，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